现在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一个话题，就是关乎物质和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现象。在开始之前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混沌黑暗，时间也不存在。有人觉得宇宙的开始是因着大爆炸，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第一个物理学的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就叫做能量不灭，物质不灭定律。古老的大学里那些无神论者，他们觉得没有神，他们认为宇宙就是靠大爆炸来产生的。那么还有一个物理的定理，就是能量守恒，因为失去的能量会在别的地方获得，到最后就不会有能量是慢慢的是消退的，整个的宇宙慢慢的就会消亡，因为宇宙是不可能永存的。那么唯有一个他们认为，那么就只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创造主、造物主，我们的耶和华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在诗篇的48篇14节讲到，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谢谢 Logan 弟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KC 弟兄和 Christina， 这真的是很久没有见你们了，不晓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你，是2020年以前吗？哇，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非常高兴见到你。欢迎 KC Wang 弟兄，他的声音听不见，他的麦克风没有打开，现在好一点。是非常开心回到我的母会，我也看到有许多新的面孔，也许一会儿我会来介绍我自己，但是今天介绍 Gabriel 和 Judy 这一对夫妻，请你们把那个口罩拿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你们的脸。那么 Gabriel 和 Julie 他们是在汉密尔顿的圣经学院学习，他们今年就会完成他们的学业，但是他们计划会去到穆斯林的社区去传福音。这对夫妻他们的计划是要去穆斯林传福音，求神，大家也为这对年轻人祷告，等一下也可以相互介绍。当然咯，你可以戴上你的这个口罩啊，它是就是，所以大家等一下接下来聊相互聊天可以戴上你的口罩哈。我非常开心能够回到来，这是我的教会，我们20多年前来到这个教会，我也知道有20多年的一些弟兄姐妹都已经，那个时候Chandra还非常非常的年轻，他还那个时候Chandra还在为他的还在为他的这个丈夫，将来未来的丈夫找到一个和他合神心意的丈夫祷告。看看他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也是20多年前，我们从新加坡移民到了这个国家，也在 IBC 教会，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一直待到，那么因着各样的原因我回到来。为什么我没有常常的回到我的母教会，我的这个 IBC 母教会，是因为我常常的在就是华人的教会在分享，那么我也很久没有再用英文来分享了。如果我分享到一半，如果有些不太熟悉的地方，请大家原谅。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乎一个话题，就是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今天我要从四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这个。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可以把这四段经文来告诉大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今天要分享的这四个方面。第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这里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开了眼睛的，因为他本来生来是个瞎子，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是一个一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基督让他开了眼，那么有人要他指证耶稣基督是罪人，他就说其他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那么第二段呢，是在诗篇的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乃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家知道这个诗篇，这篇诗篇是大卫王写的，他有一件事他诚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三个大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从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第四个方面要分享的是从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么刚才分享的四段经文里面都有一个词，就是一件事。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为了今天上午我们可以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一体来敬拜你。我们不仅仅用诗歌颂词来敬拜你，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你。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件事，这四段经文所讲到的这一件事，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应用到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对我们说话，再一次的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帮助我们看见。今天在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想说 IBC 教会是非常的蒙福的，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敬拜赞美团队。我去到这么多的教会，他们都很少有像 IBC 教会这样好的一个敬拜赞美团。当音乐声响起，这个是非常美非常美的敬拜赞美，我们感谢主，愿神大大的祝福使用我们。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九章二十五节，如果有人不熟悉这段经文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说救助的这个瞎眼的人，但是法利赛人却攻击他说啊，这是一个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一直来抓住这个被耶稣基督开了眼睛的这个人，问他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生来就瞎眼的吗？为什么在安息日耶稣要开你的眼睛呢？他这个耶稣基督，耶稣一定是个罪人啊，他为什么在安息日要做工呢？但是这个瞎子，被开了眼的瞎子，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以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那么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们只是读过去没有多想。因为我们很多人自称自己是就像这一个瞎子一样，愿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能够像这个瞎眼的人所认识的，我们曾经是眼瞎的，如今因着神的救赎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吗？我们以前是瞎眼的，但现在我们能看见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吗？也许我们现在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里这个瞎子，被耶稣开了眼睛的瞎子，他所说的这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的。他认识到自己从前的状况和现今的状态，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要知道，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直到我遇见耶稣，我被他拯救，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因为是从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到充满着盼望。就像 Logan 弟兄教我们的物理学，关乎物质和能量的，物质会消亡，但是生命永存。我们是从没有盼望的人，因着神的拯救成了蛮有盼望的人。我最近去到很多的中国人的教会，通常在中国人的教会，他们常常是有敬拜赞美讲道，然后也有洗礼。那么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们流着眼泪做见证，他们申请来到新西兰，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几乎走向灭亡，他们的计划是他们要拿到 PR， 拿到新西兰的 PR， 然后就离婚，这是他们的计划。但是这个没有发生，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耶稣基督，他们认识到以前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他们是极大的罪人，他们是多么的自私，光为自己活，没有意义。现在不同了，以前我们只是单单爱自己，现在这个男人说我爱我太太，太太也说我也爱我，这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如果从前和现在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第一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一个被耶稣基督开了眼的瞎子所说的，唯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第二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王写的这篇诗篇说的，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乃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唯一一件事。 大卫王求耶和华，这也是大卫的一生的愿望。那么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卫他的一个愿望，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对于这段经文，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更准确更好。这里中文的翻译是讲到说，我曾经求耶和华，我现在仍然的寻求，仍然是这样一个，我之前是这样求神的，我现在继续的求神。是什么呢？求什么事呢？就是求神让他一生一世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并且在他的殿里求问神。我记得 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从事宣教工作之前，那个时候我也花一些时间和年轻人一起分享。我还记得 Charlie 那时候好年轻啊，他甚至都不在我班上，因为他太小了。现在 Charlie 都已经结婚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记得我有和孩子们分享大卫王的，从大卫王，我很喜欢大卫，有没有人愿意像大卫？你没有人举手啊，你们，我要成为大卫。直到我长大了，我读了圣经，我才知道大卫实际上是一个犯很多罪的人，犯很大的罪，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他夺取了别人的妻子，并且和他行淫，还把他的丈夫杀了。为了要杀掉他的丈夫，他还要把他的以色列的军队和乌利亚一起，他知道把他们送去是送死，但是大卫还是这么做了，让几百几千的以色列士兵被杀，和乌利亚一起被杀，还有多少人？但是大卫他是特别的，尽管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不论他做了这些，神说，这是一寻求我的，谁是以色列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君王？是所罗门？是大卫？不对，不是他们俩。这也让我觉得很惊讶，但是以色列最在列王记下是这样子讲的，其实在以色列君王里面最伟大的君王既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而是在列王记下这里所讲到的另一位君王。所以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也是感到很惊讶，但是神却知道大卫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那么即使是像大卫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那我们像你我这样的罪人，我们也是有盼望。大卫他有单单的有一件事，他曾经寻求耶和华并且仍在寻求的，就是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生命一生一世的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什么意义呢？每天早晨我和神亲近，我以前是会把一天的时间都做完一天的事情，做完然后剩下的时间说，哦，这是我和神独处的时间，这是我可以和神单独的交流，这是可以把我的心倾倒给神，好好的来听神。我有没有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和愿望呢？我知道大卫神 这样的，有多少人盼望着星期天的？不是盼望星期天的午餐，而是盼望星期天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有几个人你们是希望盼望着星期天的？有多少人盼望着星期天来到教会，能够寻求神的面，能够看神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今天神要怎样的鉴察我，今天神要指出我的什么错误，要怎样的带领我？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让我来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曾经是瞎眼的，是没有盼望的，现在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了，我们有盼望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我们的一个追求，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马可福音的10:21，如果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它的一个背景，这里耶稣基督讲到这几个年轻的妇人，她非常的骄傲，她是等待着耶稣基督来表扬她的，因为她说他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都做到，从小就遵守了。但是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说实际上的你要去把你的财产卖掉，耶稣基督是要他把他的心献上。因为这个少年妇人他非常的骄傲，他觉得自己都已经遵守了十诫，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事。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也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是非常的挣扎的，我有这样的挣扎，在我们生命的一些地方，我们是不愿意给神的，我们跟神说，哦，你可以拿去，大部分东西都可以拿去，但是有一些在我生命中的有一些地方，我是不愿意交出来的，我不会把所有的都交给神。为什么我们是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软弱无力？因为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我们说的多做的少，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敬虔，但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信靠而顺服。我们为什么要信靠顺服？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讨神的喜悦。大家可以想象吗？基督徒们，你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神的门徒，自称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但实际上你没有，你不是，那真的是很矛盾。因为唯有信靠顺服，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任何其他的路，要不然的话，我们是在神里面是无用的器皿，没有用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完全的顺服。第四个方面是使徒保罗说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一件事，保罗说，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告诉我什么呢？使徒保罗非常清楚他的意向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而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是神为他树立的标杆。那么这里是保罗，使徒保罗，他的意向，他的使命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的整个生命都是在传福音，是吧？他的整个的生命都在传福音。保罗去在近的地方，在远的地方，在任何神领他去的地方，他都传福音。有的时候他说，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对，不在乎他们的动机。有的人他来听福音的动机是不对的，我不介意，我也不在乎，只要福音被传开了，这就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他，我们能看见他的态度吧。他甚至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也不在乎是谁成为他传福音的接受者。如果是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如果是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即使是他被囚在以弗所教会，他也是要求大家为他祷告，并不是说，哎，祷告让我从监狱里出去，而是他要请大家为他祷告。只要我能够张口，我就要勇敢的、无所畏惧的张口传扬神的福音。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4章14节。如果幻灯可以把它打起来，可以，应该是从十四节。他说从19到，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你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主中的神，又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他非常的大胆，他说我没有违背神所给我的意象。那么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作为个人，作为教会，神给我们怎样的意象呢？意象是很重要的，因为意象会取决于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又会决定我们的计划，我们今年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这不仅仅是作为个人，也是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做，做什么。我也去到很多的 KV 的教会，有些教会正经历着黑暗期，因为我觉得教会，这些教会他忘记了他们的使命，他忘记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我也要大家想什么是教会，第一，什么是教会，第二个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第二个问题要想，要大家思考，就是为什么有教会。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应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天来这里，为什么我们做我们所做的。如果你不明白的话，那就是浪费时间，最好去外面玩吧。你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教会，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星期天要来教会，那么我劝你，你不要浪费时间，你还是去外面玩。很多的教会成为了一个社交场所，大家来这里聊聊天，叙叙旧，我们或者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天就来这里。如果我们好好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人会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我喜欢 Janja 的唱歌，我喜欢 Ken 牧师的教导，但是我为什么来这里呢？我不清楚。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那么真的是我们是很悲惨的人呢、啊。我们将会是很可怜的人，外面的人还沐浴着阳光，还可以有一些乐趣。请你相信我，如果你来教会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是浪费时间吗？我来这里只是一个习惯。大家知道，新冠疫情为教会做了一件事情，一旦教会在 Zoom 和 Facebook 上面来 聚会的话，人们就有一个习惯，我不用再去教会了，我只要去Zoom，穿着我的睡衣在Zoom上面聚会。在Zoom上面你看不到人们的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吃早餐，他们一边吃早餐，他们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等到新冠结束以后，新冠疫情结束以后，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来了，他们可以在 YouTube 上，可以在 Facebook 上，或者在 Zoom 上面，在网上聚会，他们就已经没有习惯再来教会了。因为他们在网上聚会，他们也不把头像打开，他们可以边吃早餐，或者穿着睡衣，或者坐这坐那。所以人们选择这么做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开心，为了自己的舒服。但是如果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话，那我想告诉你，没有意义。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什么是教会？为什么有教会？使徒保罗的意向，他的使命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今天都老老实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好好的来过每一天。如果我们今天老老实实的问自己，我们都是属世的，我们都是一圈一圈的在绕圈。你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我问的问题非常的我每次来这里分享信息都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教会，我爱你们。为什么我这么的严肃？因为时间过去不再来，白天将过去，黑夜将来，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再做工了。如果我们还是在生活在浑浑噩噩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才能让我们醒过来，政府失去控制，这一切都是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并不奇怪。现在年轻人他们在考虑什么？中年人在考虑什么？快要退休的人又在考虑什么呢？我不知道以前是怎样，但是使徒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单单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忘记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曾经怎样，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的祷告为 IBC 教会，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是，我们应该是不同的，我们要定睛在一件事，我们要真正的能够理解神的心。我每次讲一件事，我应该是已经讲有一个词，就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这个人他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穆斯林，他也为穆斯林来为穆斯林征战，但是四年以后他成为了基督徒。他写过一本书，就是《寻求基督》。那 Bill Kerrishin 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但是他也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不再做医生了，因为他认为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他的穆斯林社区家人传福音。然后在2016年他得了一个直肠癌，在2017年他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34岁。他在患癌症的时候他也祷告神，求神医治他，但是最后他的祷告是，神啊，愿你的旨意达成。他只要有机会他并不是说他也经历了各样的癌症的治疗、化疗啊、放疗啊，但是他但凡有机会他就传福音。本来他有一个大学邀请他去为毕业生 讲话，但是当他们知道他已经得了癌症晚期，他说：“不，我愿意去，也许我不能够再做工了。”但是这些毕业生们，他们可以继续的，所以他就忍着病痛，还是去为毕业生做了这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就是“明白你生命的意义”，这是唯一的是有意义的，在你生命中有意义的。Nabil Qureshi 这个人死的时候才34岁，但是他却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曾经是一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安静我们，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听见你的对我们说，天父，我们也回想我们的生命，看一看刚才我们学到的这四段经文所说的，帮助我们应用到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天父，在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不确定，也告诉我们，现在教会也变得不冷不热，变得温水一样。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有像刚才读到的这四段经文里，知道这一件事。我们清楚，我们曾经是瞎眼的，现在我们能看见了吗？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愿望和追求吗？那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都奉献给神，愿意顺服他吗？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吗？要将你的福音广传。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要我们把你的爱传扬出去，传给近的，传到远的。愿我们不再一样。今天早晨，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样，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教会是什么？为什么有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世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